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儿少的部分了。而根据儿少调查呢，国高中生对于这个同婚死刑关注力是最高。为什么呢？关切儿童跟青少年对于各社会议题的关注度，儿福联盟呢，在日前也发表了2017儿福关注社会议论的状态。那么呢，结果显示，当前儿少最关心的议题，除了切身问题推动12年的国教制度之外，最关心的就是同婚的合法化，有 63.2% 的儿少关注。其次呢，就是废除死刑，有 51% 的儿少表示关注。另外呢，在调查也看到到了这个男生显著偏好在网络上发文做与参与的方式，而女生是偏好跟人讨论，找相关的资料来看参与联署的做法。那这次调查呢，在9月12号到10月23号这期间呢，以本岛地区的国中七八九年级还有高中的一二三年级为对象，那么采取分级的一个抽样问卷调查，总回收的有效样本是1778份，那其中呢，男性就占 40.3%， 女性是占59.7%。 那么呢，整个儿盟表示也讲到了，这个问卷设计参考台大东吴新竹女中的一个学校相关报道，列出了9个长期调查中颇受社会大众的一个议题，来询问受访者是否关心。结果就依序，同性的婚姻合法化是 60.2%，推动12年国教制度是 56.6%， 废除死刑 51%， 而安乐死合法化 50.7%。 那么这个议题呢，也分这个性别来做划分哦。像男生就比较关心的，像打造非核家园啦，实施劳工一律一休啦，推动年金改革，这个公庙灭香啊，这个所谓的减烧金纸。那女性呢，她就会关心像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各级学生代表参与课程纲要的一个审查。所以每一个受访者都勾3到4个关心的议题，所以平均是 3.9。 那进一步的看到了，就是说他们平常所关注的这些社会话题关注之余，主要还是会跟人讨论，或者是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发文。以这个性别分析的话，男生的这个网络发文方式比较多，女性呢都是喜欢跟人家讨论。我刚才讲的，譬如说找 这个相关的资料啦，或者是参与联署等等。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发现啊，40.9%的父母呢是不支持子女关心社会议题。那其中有52.4%呢觉得说还是要以课业为重。那其次呢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再去了解，有43.8%，还有怕孩子遇到危险就有40%。那么显见呢，就是我们家长的态度是比较保守型的，也不希望孩子去接触。还有哦，甚至有31.2%的父母会要求要接受双亲的观点。好，那有19.1%的父母呢曾经要求子女要一起参加社会运动，好，譬如说游行啊、联署。所以你看这个年龄层来看呢，国中生有父母不支持要求这个观点或者是参与活动的经验比例，都显得比这个高中生来得高。好，所以高中生至少他的自主是比较高一点的。好，那么呢家长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举办家庭会议、亲子共同练习，对家庭的事务或者是跟孩子有关的议题讨论，形成共识，做出决定。那在学校跟政府层面呢，比较务实的目标则是落实在现有的各类儿少表达意见的机制，譬如说校园民主啦、这个学生自治啦、政府设立的儿少代表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数据主要就是提供这个孩子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包含了儿盟自己也呼吁政府在施政上，尤其是在儿少的政策哦，要主动的去适合选择儿童阅读的资讯。那同时呢，也我们自己做家长、做老师，也在监督方面跟鼓励方面哦，也要多加的加强。尤其在父母师生哦，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课程安排啦，或者是陪同找资料啦，协助哦怎么进行去讨论啦，鼓励大家用找的。好，阅读不同的观点所这个找到的资讯呢，避免呢陷入同温层效应里面。所谓同温层效应就是没有去查证，好，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这个所谓的多去观察、多去找资料，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子一个方式哦，来提供给我们做家长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为。好，当然呢我们来到了各府，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的就是呢在今年比较特别一点哦，就是是个社区小旅行，然后带大家一块监所的生活。那么这个各府跟这个监所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就主要是因为你会发现，你看我们到国外，譬如说好了美国旧山区旅游，就有人会带大家去看这个恶魔岛，那到监所去这个监狱去旅行，一看这个高墙里面的世界。那像现在的话我们一监一特色，我们现在也做了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的监所，所以在高雄也可以看得到。高雄大寮区的内坑里有个高雄男子监狱，还有高雄女子监狱，这两个是国内大型监狱的所在地。那么内坑社区发展协会，它就打破外界对我们监所的一个刻板印象，就规划了一日社区小旅行来内坑。很无聊，是很角色的很除了呢在地景点，还有独特纳入高雄女监的这个监所，让大家呢走进监所呢，品尝女监送人做的手工饼干、手工艺品，还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那么一里二座监狱呢，这个是内坑里用翻转的印象，让大家对于一般这个印象中比较属于哎呦这个最好不要去触碰。那么这一次呢，内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跟里长呢就运用在地资源，想要说去改变，让大家更认识内坑。所以呢在这里除了就是说监所除了教化人心之外，技术传承也可以让我们的更生朋友出社会有一技的之长。那当然呢参加我们的这个女子监狱的之旅呢，可以看到他们很有收获的，然后也有看到这个收容人教大家怎么去做 DIY 的手工皂就让他们有一种叫做成就感。那么呢整个活动中呢除了我刚才讲的怎么教大家做这个手工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很多的送人是很专业的那当然呢不管是制作蛋糕也好的，手工饼干也好，手工技艺也好，甚至在服装打板剪裁到完成都是一手包所以可以看到自己变成有一技之长，在初间的时候还可以贡献社会，希望外界也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秋节我们高雄女监有做了一个日头妹的一个 Q 版人物。那么呢这是由我们的收容人小花我们都叫小花，她自己手绘设计，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日头妹。 那么因为小花自己本身呢，为什么会入监呢？是因为男朋友的关系，从国外携带毒品回来被捕，让他呢判了20多年哦，就携带毒品入台。那么呢，在这里也让自己的人生变色，因为他才20出头，你看看20年再加14年出来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么原本呢，他自己对于这个艺术就很有高度的兴趣，他自己念的也是艺术跟相关的科系。那运毒入狱之后陷入低潮，后来呢狱中就发现他很会画画，那就邀请他做这个日头妹的这个漫画作品，不但呢让我们女子监狱这个产品有特色，也勾出了我们的收容人的生活。那么这一个日头妹很可爱哦，我们在这个 FB 或者是 Hello 台湾爱旅行里面呢，我们会拍给大家看哦，身穿粉红上衣、蓝色短裤、夹脚拖，她就是日头妹哈，这就是他们的制服。每天清晨6:40起床，然后接着到我们工厂作业，晚上9点就寝，画了一轮明月，想的就是他妈妈故乡的阿布哦。那进入睡梦中呢，梦到他的产品大卖，小花就用4个漫画画出这个日头妹的日常，不但呢制作成这个很有特色的提袋，还有日头妹的这个手绘疗愈小卡、明信片、文创，通通都有。所以哦，未来大家在选购伴手礼的时候，还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日头妹哦，买这样的一个这个购物袋。那么呢，设计这个日头妹哦，原创哦，也是在这个绿野方中烘焙坊畅销的日头饼。好，因为它的这个日头饼就是一个黄澄澄圆润的饼形，好，就很像太阳一样，代表就是活泼开朗有正义。那日头饼呢，现在是很受欢迎，再加上我们的日头妹啊，真的不输外面的糕饼店了，而且是很有质感的，好吗？是品牌的。好，那当然呢，在高雄女真的这个明星商品，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日头饼，就日头妹它这个招牌之外，还有就乳酪丝啦、cheese 脆脆棒啦，其中这个cheese 脆脆棒哦，最畅销，每一年都有销到50,000包，这已经算很吓人，因为我们的东西没有办法量大。好，那当然呢，乳酪丝也是现烤，那么接受预定才有办法制作。那么还有做了这个女子监狱的帆布包啦、花布包啦，也深受这个台中市的市政府喜爱。地震局哦，他一次订了4000个包包，好，作为政策行销。那高雄市大寮区的区长也讲，这一次规划的小旅行，内坑社区来先做推手。推出的千丝万缕成过往女子监狱，搭配了赐福菱角、蝶豆花、鱼菜共生的在地元素，所以行程是唯一的。那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小旅行的路线，内容是非常有特色。那因为监所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确实值得让大家去看，那么当然要透过申请了。那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高雄社区小旅行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网络叫做红豆文化节网站，或者是我给大家一个电话是07553-6672，找一位刘小姐07553-6672，要参与我们这一趟很特别的千丝万缕成过往女子监狱吃一日小旅行哦。那么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给他们鼓励。好，马上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台北地检我们的欢谷我们的沈雅静关务人陪伴大家。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不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tattoo，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买醉，却比醉倒的一圈。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啊，包含了刚刚扣音进来哦，要到我们的高雄女子监狱哦，来去体验一下小旅行的朋友，我们刚有留这一支电话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监护科来做联系就可以了，或者是跟我们的区公所。好，当然呢，我们也回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段主题，就是跟我们的台北地检，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欢谷，大家的好朋友沈雅静官务人，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什么是毒品缓起诉制度了。其实说到缓起诉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跟这个毒品有关系的到底大家了解有多少，以及目的有多少啊？那当然呢，这时候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那姐都给瑶瑶，我们先让我们的官务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沈雅静官务人，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哇，我们的雅静官务人今天来带给大家的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常在这个电视上或报章媒体听到缓起诉，那大家对于缓起诉有一点点的概念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毒品的缓起诉跟缓起诉有没有不一样，那么毒品的缓起诉的制度又是什么，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官务人了。
嗯，在早年的时候，对于初次犯毒品案件的被告后，大部分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都是所谓的观察乐戒，
嗯，
哦，就是说第一次抓到的人，我们大部分都是送到观察乐戒处所去戒毒，哈，
嗯，
然后不过最近就是在民国1997年的时候，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有做了修正。好，修正之后，他给检察官一个权限，就是说检察官可以给第一次使用毒品的个案缓两年的缓起诉期间。
好，
在这两年期间后，检察官会要求第一年请被告到自费到医院接受戒瘾治疗。
好，
然后医院会给予替代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然后在两年之间的一年，在以我们台北地检署为例，两年之间的一年8个月，被告必须要到我们关护人士来报到采尿。
是，
对，如果你缓两年的缓起诉期间都可以顺利的通过检察官的要求，达到检察官的命令的时候，两年时间到了，检察官就不会做起诉。
是，
对
哦，所以哦，这个大家一般的观念就是说，除了缓起诉，唯一的可以让大家哦，这个不用入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规定，对不对？
对，没错。
嗯，
对，
而且不能少于任何一次，尤其是在报到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想说，那如果有事怎么办？哦，就像这个之前我们就有这个听众朋友空运站，我就真的肚子不舒服，哎，那我们找不到你的人，不能说你肚子不舒服啊，对不对？
没错，对，
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空中一定要提醒大家哦，碰到事情呢，我们要去解决它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的官务员也特别讲到了，就是以我们台北地检哦这边哦以这个缓起诉期间要做的事项。不过说到了毒品缓起诉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又在哪里？
它主要是有两个目的哈，第一个是要透过借由医疗行为的介入哈，来帮助协助使用毒品的被告哈来戒毒，
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回到我们地检署报到采尿，
嗯，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司法的力量来监督他们有没有完成戒毒这个行为，
然后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方式，
对，也会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在。
嗯，是哦，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么呢一般的缓起诉跟毒品缓起诉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缓起诉制度会因为检察官给予不同的命令，像我们之前有听到有些缓起诉制度是检察官要求个案去做劳务，
嗯，
对，像酒驾的个案，之前检察官会要求他们去上一些酒驾的课程，对，法制教育课程，或是让我们到公益团体做劳务，
嗯，
对，来缓起不起诉处分。
是，
对，然后毒品缓起诉制度主要是针对使用毒品的个案
哦
来做规范。对，
嗯，所以提醒大家哦，台北的吴先生想请教一下，那么缓起诉的制度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好处？
它的好处哈，基本上哈，就是可以帮助，就是因为透过医疗行为的介入哈，不再是传统的是关，就是把个案放进去监狱里面做矫正，这样主要透过医疗的行为的介入，可以帮助个案透过医疗来戒毒。另外一方面哈，也可以让第一次触犯的个案，他们不会被社会标签化。
嗯，
哦，对，然后维持正常的生活，对，这样子对他们的家庭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了解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好处，巫先生好处就在这里哦，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还起诉了，对不对？
对，
嗯，这个就是个人意愿的部分。不过呢，针对我们台北地检呢，我们也协助了毒品还起诉的被告戒毒的一些方案，哎，这方案是非常好的哦。
嗯，
这个除了呢这个方案以外，我们也要特别介绍，像最近我们正在这个努力推行的正念减压班，可能大家又会想到正念减压班这是什么啊？没关系，我们来请关护人来介绍给大家。
对，因为就是第一次是初犯的个案后，检察官会命他们到我们台北地检署报到嘛，一年八个月。那我们地检署也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协助这些被告来做戒毒？
嗯，
对。然后我们本署检察官林达林检察官，他本身有做禅修十多年的经验
哈，
然后他觉得禅修的方式可以。或许可以帮助戒毒者他们戒毒，所以呢，就在林达检察官的引介之下，我们台北地检署跟台北市荣誉关护人协进会与中华民国戒瘾戒毒协会共同合作，在104年开始，我们开始办理正念减压班。
嗯，是，哎，这个减压班是不一样的哦，可能跟一般的这个了解这个减压其实大同小异啊。这个主要的课程呢，不管是在情绪、行为、想法、意念一些惯性哦，尤其是对自己身体跟周围环境，我们会先让大家从课程哦，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去寻找自己，我们这样讲比较快。
对，没错。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关护人很有爱心哦，他一直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如果尤其是碰到这个毒品的事情，你如果你不愿意现身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方式。那么呢，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为期大概多久，以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
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会把我们来我们这边地检署报到的被告，我们会跟转介到过去上课哈，然后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是每期共八堂课，每次上课2小时，对，然后是隔周教学一次，所以完成一期课程大概要花4个月的时间，对，然后我们的上课内容主要是会由具有戒毒专业知识的禅修讲师，他会来跟个案分享说毒品对身心所造成的伤害，还有可能对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就是有戒毒成功的人士，到现场来现身说法，对，加强他们学员的戒毒意念，然后禅师们他们会借由静坐的方式教导使用毒品者静坐的方式，来提升其专注力跟注意力，然后舒缓脑神经，清除体内的毒害，改善身心品质，然后让这些被告呢不再受到毒品的控制。
是哦，台中的王太太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成功率有多高？
基本上就我们目前初步的统计对于初次试用毒品，就是用毒在三年以内的个案，它的成功率大概是6%到7%。不过这因为我们的计划也才实施2-3年，具体的实施的结果可能还要再更长远的评估。
对，尤其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其实这个做戒毒工作者也除了耐心、爱心啊，还有恒心跟意志力跟你斗法。
对啊，
真的是斗志哦，这个希望大家这个可以了解，就是说你想要了解说这个成功率多少，我们常在讲说这个10个人我们有一个可以成功，我们就很偷笑了，这是很实在，而且这是要默默耕耘，这没有办法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成效，就像我们听众朋友很多隐藏的，他就不愿他空一进来他就说我不要报名字，那好没关系，我们透过节目里面让你知道我们有哪一些团体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主要是我们是透过教导大家做静坐的方式最希望也是学员他们可以回去自己有做练习，这样子对于他们戒毒会更有帮助。
是
持之以恒的练习。对，
林小姐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大概要多少？
目前如果是我们因为是地检署跟对方跟该单位做合作嘛，是因为是在我们地检署的被告，所以基本上目前是没有不需要支付费用。
林小姐说因为她的孩子刚出来，她想要借助到这边的话，
那或许她可以直接跟中华民国戒毒戒瘾协会
来连联系，
对，做联系这样子。
嗯，
对，
他的全名就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戒瘾戒毒协会，
没错。
我们已经在昨天预告，然后包含刚刚我们也另加了他们的 FB 跟他们的官网哦，
嗯、
大家可以直接叮咚好点进去。
对、
我相信他们会很有爱心来服这个帮忙我们这位李小姐哦。
嗯，
他说那个有没有分年纪的大小吗？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
没有。
对，只要有心戒毒，他们应该都会很欢迎。
是，
对。
而且你知道，刚刚这个关武人讲到一个哦，就是说戒毒这个部分不是只靠这个所谓的这个戒毒中心，
对，
这个其实身旁的每一个人真的也很需要帮忙的。
对，
就是不是管他，而是关注他。我们
对，一种关心，对。
是，
对，
所以哦，我们这个整个正念减压班的内容哦，你看我们从104年就在慢慢默默的哦就。在帮忙大家把这件事办好。那当然呢，主要我们也希望说，适用毒品者，如果你真的想戒毒，我们也是能够来去帮忙你，协助你，对吧？
对，没错。其实我们法务部有设立一个戒毒成功专线哈、
嗯，
如果家里自己正在吸毒，或者是有亲友正在吸毒，然后需要政府的协助，就是想要知道说哪里有戒毒的管道，哈、
嗯，
可以咨询的话，其实可以拨打我们的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885，0800-770-885，帮帮我。
嗯，这个是帮帮大家。
嗯、对，然后这个基本上后，他会转接到各县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哦、
这电话会转接到对全国各县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会有中心的专门人员哈、哦，然后提供戒毒的资讯。
嗯，
对，然后这资料是保密的。
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被人知道哦。
对，没错。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检举药头专线，对不对？
对，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除了就是帮助，就是做到朋友在用毒的话，除了协助他戒毒之外，也希望大家能鼓励大家勇敢的检举药头。然后检举药头的专线是0800-024-099。0800-024-099，24小时随时为您服务。
嗯，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把这两支电话记下来。
对，
那当然也可以直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台北地检，我们都有一些免费咨询的部分哦，来帮忙协助大家。
嗯、
那因为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我们的沈雅静关务人，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